1107，
哈该书，我读几节给弟兄们听。第一章第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的家中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土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华他们的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号。好，我想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能够召聚我们在一起，我们相信有你自己的美意，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儿女说，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你的仆人静听。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这一卷书也许我们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解开你自己的话，叫我们这些愚昧和简单的人能得着通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感谢主，这次有很美好的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再相见。这次来到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和弟兄们一同来看小先知书，所以在下个礼拜再过几天，那么在北部，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主面前一同来看这个圣经中的撒加利亚书。那么刚好这一次主安排有这样美好的安排能够和弟兄姊妹相见，刚好有两个晚上，所以我就想起也许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主面一同来看这个哈该书，只有两章，那么今天晚上一章，明天早晨一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先知书呢可以说是冷门的书，这十二本小先知书，哈该呢是其中的一卷。我们知道这个小先知书并不是表示这个先知书很小，不是指着先知很小啊，其实约拿一点都不小，哈该一点都不小。那么大先知书呢是指着以赛亚，指着耶利米，指着以西结，还有指着但以理。那这些书是因为它篇幅很长，所以叫做大先知书。这个大是形容先知书它的篇幅，不是形容这个先知大和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约拿呢，主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能和我们的主排排坐站在一起比较的，那一定是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十二卷的小先知书呢可以说是不是这些先知小。当然我们对哈该知道的不多， 对约拿其实也知道的不多，可是呢，我们知道他所写给圣灵借着他们所给我们这些话，都是非常啊宝贝的。我还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有机会呢，常常可以和江定伟一点点交通，就请教他一些关于读经的事。那个时候他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他说现在弟兄姊妹这个读圣经常常忘记了，有一个常常忘记了，我们真的好好读的话，应该对教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贡献的。那么你会看到在书房里面，在基督徒的这个书籍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书都是讲的以弗所的，很多的书都是讲的罗马书的，很多的书都是讲的希伯来书的，但是你看很少很少的书呢讲的哈该，也很少的书呢讲到撒加利亚这些书，或者厄巴底亚。他说但是这些书呢好像是冷门的书，意思就是说大家不大注意它。那么其实呢，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书还没有被解开过，因为它没有被解开，大家对它感到陌生，所以需要有弟兄们兴起来，那主就是在主面好好花功夫，好好花时间，一同来读这些书，那么然后希望对这全教会能做出一些贡献。所以我想这个挑战是很有意思的，是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主的话，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也巴不得为着下一代，为着教会能够做出一些的贡献。所以尤其是冷门的书，大家不注意的，或者大家可以说时间花没有像以弗所书、约翰福音那么多的，那么但是呢，这里面有金矿，我们希望主能借着这些书呢，能够对我们来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和明天早晨呢，我们主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哈该书。当然这短短的时间我们不容易细细的来查这一卷的书，我们也没有意思要查经，但是我们要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哈该书里面中心的信息，圣灵为什么把这一卷书给我们，那莫非对我们今天的光景，莫非对我们今天的情形，能主莫非对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在主面前那个情形，是不是主要对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些话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切身的。其实不光是为着台南的弟兄们，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我们无论在哪里，这些话都需要听见，因为主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些话，圣经里面意思就是说神有话要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哈该书里面到底神有什么话要说？当然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把神的话读进读来了，读到了，但是要紧就是我们有没有听进这些主的话，那么这些话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就借助这短短时间的交通，我们巴不得主能借助他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今天呢，我想我们不是从小先知的角度来切入这卷书，我们倒是把它缩小范围，就是我们知道圣经旧约里面有几卷的书卷叫做恢复书卷，那所谓的恢复书卷呢，你可以说大概是五卷或者六卷都可以。那么哪五卷或者哪六卷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以斯拉记，第二呢就是尼希米记，第三是哈该书，第四是撒加利亚书，还有一本呢是以斯帖记。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马拉基放在里面。所以这几卷书呢，读圣经的人称它做恢复的书卷。那为什么是恢复的书卷呢？因为这些书卷呢，乃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度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吗？然后呢，神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那么神对于这些带回耶路撒冷的人有话要说，而且一面神当然也记录什么，也记录他们回来的情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生命册，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也有纪念册，你记得这个那么这个纪念册，如果我们真的找到纪念册，你就会发现，尤其你读到以斯拉记第二章，你就会发现有纪念册。 就是说你看呢，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那回来哪些人呢？虽然不是一个个名字能把它记载下来，但是起码你知道说谁回来了，谁回来了，哪一班的人回来了。那么那么多祭司里面有多少人回来，那么多的利未人有多少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几卷的书卷，一面是记载以色列人有一度他们被掳，然后他们怎么回来。那么讲到哈该书，讲到撒加利亚书，就不是历史了，这是先知书。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六卷里面有三卷是先知书，有三卷是历史书。那历史书的就是以斯拉记，就是尼希米记，还有就是以斯帖记，这三卷是讲历史的。但是呢，对于这一班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神对他们有话要说的。当然那些留在巴比伦的继续留在巴比伦，神对他们没有话。他们很成功，他们很发达，神也祝福他们。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神要勉励他们，神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回来，神也知道他们的软弱，神知道他们的所受的限制，神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圣经呢，就借着哈该对他们说话，也借着撒加利亚对他说话，也借着这个马拉基对他们说话。那么表面上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历史，表面上呢是神对于那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说话。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是神属地的子民。那神怎么对待神属地的子民，他用同样的原则对待属天的子民。我想这个是读我们旧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否则的话你只读以色列的历史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神对待属天子民和属地子民只有一个对待，不是两个对待，原则是一个原则。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光来看这几卷的书信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事实上这几卷的书信呢，这几卷的书卷呢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能应用在我们。那哈该书是当然是其中的一卷。所以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啊能够明白哈该书，我们需要说一点点的背景，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哈该书就非常容易就容易明白了。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三卷的历史书，讲到以斯拉记，讲到尼希米记，那么还有呢讲到或者是以斯帖记。那么这三卷的历史书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曾有一度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他们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大概读圣经的时候都很清楚，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呢曾经亡国了，就是说巴比伦那个时候在巴比伦大帝国，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尼布加尼撒王，就相当于中国的秦始皇，他就率领大军就围困耶路撒冷，那最后呢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不光是放火烧那个城，一放火烧那个城，结果这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耶利米呢就躲在这个哥哥他的山下一个洞里面，就看整座的城呢被火烧了。那么当那个火烧在耶路撒冷城中，那耶利米说，他说那个火好像烧在从天上降下来烧在他的骨头里面一样，所以就烧得他眼泪汪汪，所以呢就写出了耶利米哀歌。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大概之所以这个是大概是公元前600多年，我们叫以色列人曾经有一度被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而且最后呢他们放火烧这个城。那么还不光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曾经打败埃及，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尼布加尼撒王没有把埃及人掳到巴比伦去，没有的。那么绝无仅有的就是只有以色列人。所以神在历史上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你看见神对他们的对待和对待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在这里面有管教的手在里面。 如果对待埃及怎么对待，也对待以色列怎么对待的话，那埃及怎么能够在他原来的地方，那么他们应该也照样在他们原来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神是把以色列这棵树啊连根拔起，把它从它原来的地方就抛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段的苦难史，这个难苦难是国难，全国上下都受这个苦。为什么？因为全国上下的百姓就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形容，就是等到这些逃难的难民啊，等到逃难往北走，他一定会经过拉结的坟墓的。那么圣经怎么形容那个时候的那个国难呢？他那么圣经告诉你，记不记得这个马太福音啊？不是，你记不记得四福音里面有一些的话，事实上是什么？是引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话。那个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真的逃难的时候，那么一定经过拉结的坟墓。结果圣经说，拉结嚎啕大哭，这当然是一个失意的说法了。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他不肯受安慰。不肯受安慰，所以这是用诗意的说法，就是你看看，等到这些难民经过他的坟墓，现在从此以后他的儿女都不在，为什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么多人，神对待以色列人和对待外邦人是不一样的。我说过，你同样的这个埃及被征服，但可以，他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他只要进贡就可以，他只要这个给巴比伦好处就可以。但是你读历史，你没有发现说这个巴比伦的最后就把这些通通掳到巴比伦，没有的。那么只有以色列人是如此，神就让他们，任凭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不止如此，如果大家记忆力不错的话，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呢，在一百年以前，那大概是722年左右，大概是公元前7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本来呀是个北国跟南国，北国跟南国，那么这个南国呢有两个支派，北国有10个支派。结果大家都知道说，在这100年以前，那个北国也被掳去了。所以这个树啊，拔起来是两个阶段的。在100年前，在他们被掳到哪里呢？被谁征服呢？被亚述国征服了。所以掳到哪里去呢？就掳到亚述去了。那亚述什么地方呢？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巴比伦什么地方？巴比伦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看今天伊拉克的故事，其实就是圣经中亚述跟这个巴比伦的故事。那么很有意思，你不会觉得这两批被掳，而且是同一个形式。这个亚述也是这样，亚述我们说过，他也征服了很多的国家等等，但是很奇怪，很奇妙的，等到他一把这个北国一征服下来以后，结果呢，他就把他完全的把他们掳到北边去了。所以从此以后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失落的10个支派，从此以后这个10个支派就不见了。这个2个支派呢是后来100年的故事，所以等到这个10个支派被掳，那就是他也像一根树一样连根拔起，不过这次他们很远了，这次他们要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然后终于失落了，你找也找不到他们。那么有人呢在中国找到他们，你知道在新疆跟这个西藏边界有一个族叫做羌族，这是少数的民族，大家读这个羌，看那个羌，这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个人。那么你若研究他们的历史的话，他们这个民族啊是以羊做特点的，而且他们很多的祭祀，很多的宗教根本是羊做特点，叫我们想起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到九寨沟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那里面有很高的建筑，那个建筑如果大家好好的和这个在迦南地那个考古挖出来的那个当时的古堡的样子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很可能，那么根据他们自己父传子、子传孙、口传的告诉我们说，大概是在公元前，也许是200年，他们呢就那个时候就慢慢就到了中国，然后后来呢这个羌族不是所有人都留在那里，后来因为受逼迫啊等等，他们后来呢就往南走，所以有一支呢就是到了缅甸，最后呢进到印度，所以在印度东北边呢有大概500万的人，他们称他们自己说是马拉西支派的马拉西之子，这个马拉西就是10个支派里面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呢已经什么已经是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是到了已经流落到了中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公元前721年左右那一次以色列人被掳，是10个支派是落到全世界，起头先是到亚述，然后呢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失落的10个支派。那么还剩下2个，这2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呢是便雅悯支派。那么这2个支派呢，100年以后同样那个命运，结果神就让他们也像一棵树叶一样的，那么这一次只剩下2个支派了，然后就把他们从哪里呢？就从这个耶路撒冷，就把他们落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被掳去的地方啊，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出乌尔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亚伯拉罕出乌尔的地方就是巴比伦。所以你看看他的后裔，慢慢的离开神，慢慢得罪神以后，结果你发现说，神对他们的管教是什么？你从哪里来，你回哪里去？你们不是从幼发拉底的那边来的嘛，所以他们是越过河渡过河的人，渡过河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人的意思，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为什么这些人都称他们做希伯来人呢？因为亚伯拉罕渡过河，他们也统统渡过河了。那么河的那边的特点是什么？偶像。那么现在呢，他们来到了河这边，应该偶像没有了，应该偶像没有地位，但是很可惜他们拜了偶像了。所以神的管教是什么？神的管教就是当初亚伯拉罕是离弃了偶像，离开了巴比伦，他们终于到了迦南。所以神对他们的管教就是，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很悲惨的一段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讲的以色列人被掳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以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有渡过河以前呢，它有2个地方，我们知道一个是加勒的乌尔，还有一个呢就是哈兰。哈兰这个地方就是亚述的地方，而这个乌尔的地方呢就是巴比伦的地方。所以大家注意嘛，最后神对待以色列那个对待和对亚伯拉罕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呢生了以实玛利，你看看到现在世世代代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就是为仇的，所以长恨歌不一定是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也是亚伯拉罕写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这个中东的局势，就是告诉我们说以斯玛利是生不得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失败那个长远是一直长留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有的人一直做亡羊补牢的事，他从来不愿意受圣灵的约束，叫我们能不生以斯玛利。那以斯玛利生下来的这个灾难是什么？不光在亚伯拉罕身上，世世代代一直到今天，你看那个难处没有过去。那不止如此，亚伯拉罕当初顺服神没有完全的绝对，你看到吗？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还有父家， 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神说你要离开本地，他是顺服了，但是父家没有，他把父亲带着；本族没有，他把什么带着？他把侄儿带着。到我所指示的地方，那弟兄姊妹只知道哈兰是个半路凉亭啊，哈兰不是神所要他最后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样说，当然了，这个哈兰告诉我们他已经离开了乌尔，对不对？离开乌尔那再好不过了，但是还不是迦南，所以它代表着神的赐好，不是神的上好。很多人今天呢，觉得我只要离开迦南乌尔就好了，我已经不爱世界就好了，已经很靠近迦南，但是还是靠近，还不是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的难处就是，结果他在哈兰就停下来了。那哈兰停下来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一面是为着老迈的父亲缘故，另外一方面，这个研究考古学的人发现，根据考古的这个证据的话，就是在这个加勒底乌尔所拜的神是月亮月神，那么哈兰呢拜的是同样一样的。当然你觉得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那个时候他神叫他要离开本地本族，但是你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一动，他全家其他人也动了，所以如果你要为他其他的家族的要找一块地方，他们还没有信呢，他们如果要找一块地方，很像什么地方呢？很像乌尔的话，那就是哈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的兄弟拿赫后来到了哈兰呢，就是为巴旦亚兰那块地方啊。亚伯拉罕去了，你看亚伯拉罕影响很大。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属灵的影响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能够知道说亚伯拉罕这个大哥一动，其实他不一定是大哥，但是不管怎么他一动，你就知道说全家的人就跟着去了。所以如果这些人能够生存的话，那今天你知道是最好的地方哪里呢？当然是哈兰。所以哈兰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亚伯拉罕顺服不错，但是没有顺服到底。那因着没有顺服到底，结果哈兰呢就变成他留恋的地方。我们说过哈兰已经不是乌尔，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哈兰到底不是迦南，神的目的要叫他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最后你看他还是越过了幼发拉底河，那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很有意思，等到你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哪里？被捕掳到巴旦亚兰那一带，而巴旦亚兰那一带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哈兰的那一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亚伯拉罕这个失败的缘故，亚伯拉罕进迦南变成两个阶段，他应该一个阶段就完了，变成两个阶段。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被掳也是两个阶段，他的子孙如果被掳的话，那先是掳到哪里呢？先是十个支派掳到亚述，就是巴旦亚兰，然后呢最后两个支派就掳到巴比伦。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整个十二个支派在不一百年之内，就在一百年之内，最后他们终于这样通通被抛到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大家这一次这个战争以后，你如果看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地图的话，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叫我们想起圣经的故事。那其实伊拉克不光是叫我们想起以色列一段伤心的事，因为你看以色列就这样就亡国了，你看见没有？就两个支派挪到巴比伦，十个支派挪到亚述，慢慢的就分散掉了。想想看，神对以色列人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他们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如果光讲今天的犹太人，不过全世界1500万，最多算他2000万好了，2000万怎么会是数不过来的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要小心，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不是整个的以色列，今天所说的犹太人是两个支派的，只有两个支派的，所以当然是数得过来，但是如果你要算整个的十个支派，那大概就数不过来了。那么有的人做了考证啊，他说今天很可能有一部分当初十个支派是流落到中国，那今天中国的人口实在是很多，那实在是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 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些是失落的十个支派，我们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神的手还是很重的。你看见那一次，你看见得罪神以后，神就让他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光景，所以四分五裂，我们要记得这个和以色列的历史所告诉我们有关系。所以今天教会四分五裂不过是果，不是那个因，那个因一定和偶像发生关系的，一定是在神之外我们有了偶像了。所谓的偶像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偶像乃是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都是偶像。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教会失去了它的纯洁，那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做个诚实的人。因为在河的这边应该都是偶像，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最少在这般身上应该是完全干净，完全圣洁，因为神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就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要成为人中间的见证，神给他们有个使命。在全地都充满了偶像，当全地都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他们有个使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做希伯来，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不光是给他们一块给他们一块美好的园地，当然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更重要的，神要借着他们要把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能够就彰显出去。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后来他们也拜了偶像。在巴比伦拜偶像不稀奇，在亚述巴比伦不稀奇。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人在迦南地也拜了偶像，这是神不能容忍的。你看见吗？神一定要洁净他自己的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有除殿，你看见神把有一些卖牛羊鸽子从圣殿里面赶出去，那个属灵原则在哪里呢？属灵的原则就是，除非教会只是个社团，除非教会是地上的团体，那就罢了，世界是太多的团体，那是世界里面的一部分。但如果教会是教会，如果教会乃是代表神的见证，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对于他所托付的神的儿女或者以色列人，你看神对他们的要求就高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的手也是很管教的手也是很重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先是十个支派落到巴大亚来，落到亚述，然后两个支派落到巴比伦，那最后就不要告诉我，最后很清楚的，十二个支派像一棵树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地方，先是巴比伦和亚述，最后就到了全世界各地。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纽约有那么多的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莫斯科或者在苏联有很多犹太人。不过这些犹太人还是两个支派，这是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两个支派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有圣经，第二，会堂，无论到哪里他们有圣经有会堂，这是犹太人的特点，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两点我们可以认出来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你知道所谓开封的犹太人是指的那些犹太人在十二世纪的时候他们到了中国，那么所以因为皇帝姓赵，所以他们通通改姓赵，那么这些人就所谓开封的犹太。那么犹太人后来他们到了中国也盖起他们的会堂。那么他们盖会堂，不要忘记盖起会堂呢，这个会堂叫 synagogue 啊，这个是个犹太的标记啊，叫 synagogue 会堂。但是呢，对中国人来讲搞不清楚啊，你跟他，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回教有回回了吧，啊，所以到底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因为两个都不吃猪肉。所以都那么，而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中国人搞不清楚，所以中国人后来没有办法，就叫犹太人叫做挑筋教。因为犹太人每次吃肉的时候一定把筋要挑出来，为什么？他们的祖先雅各不是经过宾努伊勒吗？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把，从此他 自己把金挑出来，所以我们称作在挑金匠。因为那时候你不大懂什么叫犹太教，搞不清楚。那么然后呢，他们盖起来的那个会堂就叫做清真寺，其实不是清真寺，那根本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没有办法。所以你如果大家今天到开封的话，你还看一些古迹，看一些碑，讲的清真寺，其实他们是犹太，很明显是会堂。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图画里面大概知道那个时候的会堂大概什么样子。所以这个他们盖有他们的会堂，他们有他们的圣经，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被中国同化了以后，中国人同化了以后，那么他们还用毛笔，用那个黄金的液体，就写抄写这个旧约的圣经，这很难得的，你看这个很难得的。那么在博物馆里面，有的博物馆里面还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一班的犹太人呢，不要忘记，不是十个支派，这个一班犹太人是犹太人，是两个支派。那么他们逃到中国，所以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就隐姓埋名。所以皇帝姓赵，所以他们通通改姓赵。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呢，到特拉到以色列去吃饭，到中国饭里面去吃饭，你不要问老板姓什么，一定姓赵啊。他们因为他在那里不是所有基督所有中国人都可以开饭店的，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回去，这些都是从各地回到以色列的。所以从这里大家现在清楚了，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的悖逆。其实这个悖逆呢是相隔有100年，其实在神的眼光是一次的，不过是分批就是了。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应该一次就进了迦南，结果呢他你看见他软弱了，他分了两个阶段进迦南。所以你看见以色列悖逆的时候也是两个阶段。你读圣经你就知道说神做事有他的旨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是一件事。那么为什么十个支派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倒是反而两个支派回来了，有他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支派神不止他们不光是神的选民，而且神在他们身上有个托付的。神的托付是什么？因为在两个支派的范围里面，你发现说耶路撒冷城在他们的范围里面，不光如此，圣殿也在他们的范围里面。那么圣城耶路撒冷城这个圣殿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外面的见证是根据里面神的同在。今天教会有没有见证是问教会有没有内容，教会的内容当然是基督了。所以只有当教会充满基督的时候，他在外面才有一个活的见证。这个见证就叫人看见，说就叫人看见啊、就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那就是见证。所以在旧约你看神是用这两幅图画，一面圣殿当然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然后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呢外面就有看得见的见，耶路撒冷就是指那个城，就代表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耶路撒冷和巴黎不一样，和纽约不一样，和圣台北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那，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那全世界在地上有一个地方有一点像天堂，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在许多的文学的这个文献里面，很多大家你看这个很多人，尤其对以色列来讲，耶路撒冷好像长在他们肉里面，长在他们的血里面一样，他们和耶路撒冷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就自然讲到耶路撒冷的历史。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圣殿是不能分开的。你如果把这三样东西分开了，就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你看他们中间有神的见证，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失去意义了。你周围拜偶像，他们也拜偶像，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没有意思。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和他们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后来等到他们失败的时候，你看见这就他神就任凭他们落到巴比伦去。为什么神任凭他们落到巴比伦的目的是什么？神任凭落到巴比伦的目的就是要教，神要管教他们。 你们不是偷偷的拜偶像吗？那现在我把你们裸到一个地方去，你周围所看见都是偶像，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偶像你不要吐了。你说这个缘故，后来果然等到两个支派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一个病，本来怎么医都医不好的，神把他们医好了，拜偶像的病。所以以色列人呢，到了被掳回来以后，没有拜偶像的事情，这是倒是真的。所以你看见神有办法，神有办法让他完完最后就是把他完全治好了。我喜欢讲一个比方，就是假定说我家里的孩子，一个孩子，假定孩子小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吃冰淇淋是对的，但是呢偷吃冰淇淋就不对了。所以如果他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们，会告诉说你不可以开冰箱，你不能自己随便拿吃冰淇淋，但是有的时候诱惑太大了，所以结果呢就偷偷的拿着冰淇淋去。那这个我们从小一定要管教他们，否则大的话，那所以这个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他们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当然了，他吃冰淇淋你要责打应该责打，不过后来我倒想了个办法，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不是一定要打的。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好，现在你好好的吃，我给你吃。那一个冰淇淋不够，给你两个，两个不够，三个，三个吃了十个冰淇淋，他就怕掉了，再也不吃冰淇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就是神的管教。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把以色列人为什么把他抛，把要叫他们抛井离乡，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神爱他们，神要他们里外一致，神不要他们台面下一件事，台面上一点，这是世界，这就不谈不到见证。如果教会也是这样的话，那就谈不到见证。这个河的那边是偶像，河的这边就不应该有偶像。你看见不应该，起码在以色列人中间就不应该有偶像。如果以色列人中也有偶像，那么神当初为什么把你们带回来呢？所以这个偶像的病，神一定要把他们治好的。那怎么办法呢？神只要用猛药。我们知道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就是神用了一副很猛很猛的药，没有想到感谢主，神果然把他们医好了。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十个支派他们没有回来？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呢，神的的确确把他的见证和他的同在那个主要的责任托在谁的身上？托在犹大跟这个便雅悯的支派上。那么这个当然其实本来应该在十二个支派所有的身上，但是后来他们出了事，你知道为什么出了事呢？就做神对于神的敬拜来说，对神的旨意来说，那神当然拣选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十二个支派你选了，拣选了耶路撒冷，这个里面没有政治的原因在背后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神喜悦了，他说我拣选了耶路撒冷，那么他要住在西安，这个很清楚。所以每年三次以色列人都要三次要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圣殿当然就是盖在耶路撒冷，因为在他所拣选的地方，你看见吗？所以耶路撒冷和圣殿代表神的拣选。那么你今天十二个支派当然可以住在迦南每一个地方嘛，但是呢每年过节的时候要到哪里过节？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到了耶路撒冷过节啊，然后他们手里拿着土产，等着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想想看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知道迦南美地是丰富的？你说很抽象，对不对？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年来到神面前，他的手都是不空的，而且都带着迦南土产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迦南土产有大难有多丰富，我们不知道，但是等到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就很清楚了。他们如果你看见这些所有的迦南土产，你知道这个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这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给我们看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这是第一点，很清楚的。第二，等到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看这个见证是什么？这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这个见证要在叫敌人害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的的确确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神为什么把这块地给他们？那这块地给他们是要让他们享受那个奶与蜜， 但是对全世界来讲，你要告诉他们这是牛奶与蜜汁，你怎么表现的？在耶路撒冷表现，你每次过节的时候就能表现。但是很稀奇，人呢，就是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许是堕落的人性的一部分。人就是喜欢政治，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你看见本来呢，很明显的，这个每年大家这是很单纯很单纯，这个根本和地上的东西没有关系，政治是地上的。那今天国的观念是地上的观念，所以弟兄姊妹最早根本没有这个难处的，因为这个最早根本没有这难处。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分了两个国了，对不对？分了两个国，一个是北国，一个南国，那是后来这是一些政治的原因。好了，那既然有了北国和南国，政治上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国，一个是北国，一个以色列国，一个犹大国嘛，那是两个不同的嘛，这是地上的原因，这是地上的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当然谁要负责任呢？谁要负责？那是这个所罗门要负责任的。你看见吗？所罗门是在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了。但他做了最愚昧的一件事情，没有人比撒巴比所罗门爬得更高，也没有人比他落得更低。你如果要看在旧约里面讲的智慧最高最高的，当然所罗门，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学问很丰富的，好像位置很高很高，他们在那拜偶像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很悲痛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是敬畏神乃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讲到一个人这个爬得最高的是所罗门，但是很可惜，就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是爬得最高的，他也是堕落得最低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在他身上也有管教的时候，那从此以后你看以色列就分两个国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后来的结果，这是后来的结果。好了，你就算是分南国呀北国也可以，但是在属灵上是应该是一个的，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因为他们都是神的选民啊。这个地上就不一样，地上一个国就是一个国，另外一个国就是另外一个国。所以呢，你看大家政治意识非常非常的浓厚，对于以色列来讲不是这样。对以色列讲，到底他们都是希伯来人，他们都已经渡过河的，所以他们不能像列国一样，列国怎样他们也怎样，不，这个就失去了那个见证了。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很明显，你读旧约的时候，这一班人呢，他们可以北国南国政治上你可以分，但是敬拜上是不可以分的，是绝对不可以分的。但是不要忘记，后来因着政治考量的缘故，那么在北国的人就想说，如果每年三次大家都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的心慢慢慢慢就归南国了。所以为着要维持这个十个支派的利益，为着要维持这个十个支派的好处，让我们团结起来。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团结起来呢？那你一定要第二个敬拜中心才可以。那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就很清楚了，后来伯特利就产生了，后来撒玛利亚就产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当撒玛利亚和主耶稣谈话的时候，你们说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是在这座山上。弟兄姊妹，这个从哪里来？这个根从什么地方来的？根很清楚，根就是从人的失败来的，你看见吗？因为人变成政治意识非常浓厚的时候，现在不是根据神的旨意来，不是根据神的旨意来断定事情的，不是。现在呢，是跟随了世界的逻辑，跟随了世界的潮流，世界都是这么做。你看看，你这个是个政治的智慧啊！你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的话，你如果要维持十个支派的好处的话，那么当然了， 你应该有另外一个中心，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要到北国去了，大家根本就不要到南国去，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你到那里你就不得，你就看见这个人的心都跑去了嘛。所以为了凝聚这个十个支派，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为着保守这个十个支派的合一，那你能不能在圣经找到理论？当然可以找到，神的百姓不应该是一个吗？但是他们忘记了，神的百姓一个是12个支派都是合而为一，并不是光是十个支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要的什么？他们要的，当然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不管怎么样，合一总比不合一好嘛，对不对？你起码先叫这个十个支派能够凝聚在一起，能够合一在，能够团结在一起，那总比你总是一股的力量嘛。你人的智慧可以这样去说，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他们可以说我们要爱弟兄啊，我们应该要爱我们的同胞啊，就是说意思就是爱以色列的同胞啊。所以当然这个十个支派应该要把它凝聚在，应该把它凝聚在一起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是把十个支派的利益放在神的旨意上面。神的旨意是我拣选了锡安，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在那里耕种，但是你应该到什么？应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家可以有南国北国的不同，有皮肤的不同，有各种各种的不同，但在敬拜这件事情上，神没有给我们拣选的。今天我们只能拣选神所拣选的。大家如果到美国去看，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一个礼拜堂啊。所以就好像从早期的台湾，好像每个角落都会有个理发店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美国这个你看到处都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说，根据神当初的旨意很清楚的，以色列人是不能分开的。你怎么知道不能分开？因为他们代表神的见证，怎么可以分开呢？但是慢慢人的利益，弟兄姊妹的利益，守卫教会的利益。那弟兄姊妹，我们所讲的教会不是指的12个支派，我们所讲的教会是我们所在一起的10个支派。我现在用比喻的话来说，用旧约的那个预表的话来说。所以当你想到10个支派的利益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你为着保持那个利益，你一定要设立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嘛。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把神的地神子民的利益放在神旨意的上面，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很明显的他们还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所要的不是最好的，他们拣选的是次好的。就好像当初的耶路撒冷，当初亚伯拉罕他所应着这个哈兰不是不好，哈兰已经不是乌尔了，所以你知道已经进步了，但是哈兰到底不是迦南，所以代表是次好。所以你们既然对次好那么满意，所以你看就落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在哈兰定居的那一代。所以弟兄姊妹，你读旧约圣经，你就看见在这里很明显神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神的旨意非常非常清楚。给你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这个功课我们要学。读旧约我们不能光读一些故事，读旧约我们要读到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那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这一幅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你们的心根本只是维持那个局面，而那个局面你不能，那个局面不能说不凝聚。我们说过，你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在这座山。这个山什么意思？这座山就表示说，很自然的就把这一班的10个支派的人凝聚在一起啊。他们也可以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那个合一的范围，不是神当初所拣选的范围。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把为着，所以弟兄，因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把甚至于神儿女的神百姓的利益放在神旨意的永远旨意的上面，你看见这个就是十个支派的情形。所以最后你看他们被掳的时候和两个支派不一样，神就任凭他们，你们不是你们本来就不关心的嘛，所以回不回来有什么关系呢？你在十个支派的时候已经和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关系了，可以说有一点，但是你看已经很远很远了。那现在你为什么不到更远的地方？到一个地方你回也回不来，根本有的是到时候甚至于后来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了。那一点都不错，这果然是十个支派的情形。但是两个支派到底不一样，在全体以色列人中间，你看见十个支派他根本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吗？神就让他们，因为过日子哪里都可以过日子，你今天在北国可以过日子，在中国在印度都可以过日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见证，他当初怎样把那个见证的责任放在犹大和便雅悯的两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剩下的两个支派被掳的时候，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要回来的，这一帮人他们要回来的。所以等到后来回来的这一帮人果然是两个支派，多半是两个支派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当然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整个的，不是现在不是根据历史，如果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你可以真正的十个支派完全不见了应该是主后70年以后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就是历史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料，你看这个主要回来的是两个支派，所以我们称他们是犹太人嘛。所以不要忘记犹太人跟以色列有一点的不同的，犹太人乃是指作这个12个支派里面后来两个支派说的，所以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有一样东西凝聚他们的，就是圣经。那么现在在巴比伦没有什么，根本没有这个圣殿了，那这是他们的悲哀了。因为没有圣殿的话什么意思？没有圣殿他们的罪就不能出去了。那本来你看罪可以有牛羊血遮盖，所以被掳一个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圣殿。那没有圣殿怎么办？你需要个代替品才可以。什么是代替品呢？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有了所谓的会堂。会堂是那个时候设立的，会堂就是你只要有十个人，你比方都是做木匠的就可以有会堂。这是巴比伦的产物，弟兄姊妹，这个方便不方便？真的很方便，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也不要每年那3次还要到耶路撒冷，不需要了，现在你十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聚了，没有问题的。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在一起读圣经，可以在一起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两个支派能够到全世界各地去，结果没有被同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会堂，所以就变成他们的特点。等到他们被掳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回来的人是谁呢？回来的人乃是以色列剩下两个支派的，就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人。但是不是这12个支派人都能回来的？没有。你如果读以斯拉记的话，那个时候神的灵激动他们，被掳的何止200万，何止300万，何甚至1000万都不一定，但是回来的只有5万人。这就是以斯拉记告诉我们，只有5万人。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这5万人呢，现在要把它分散在整个的迦南地。你可以想想看嘛，你到过，大家去过以色列，以色列虽然很小啊，耶路撒冷不过是个城啊，伯利恒还是另外一个城啊。你把这5万人呢，你把它分散在许多的城里面，每一个城几乎可以说寥寥无几。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是回来了，但是回来的情形是个荒凉的情形。回来的情形，尤其是你想起过去荣耀的过去，到处都是人烟，就是好像人气很旺一样， 但是现在你看见到处都是寥寥无几，那给你感觉是一个荒凉的感觉。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人要回来？为什么其他的人留在巴比伦？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在十个支派里面，神的的确确把那个见证的责任放在两个支派的身上，那是没有问题的，犹大跟便雅悯的支派。你看，这就为什么就在他在便雅悯的支派这个领土范围之内，放有耶路撒冷，所以明显神是把这个责任放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也被掳，十个支派也被掳，十个支派就是没多大半没有回来，但两个支派他们要回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两个支派一定要回来？他可以不回来，当然可以不回来，但是不回来整个历史重写了。如果他们不回来，他们就留恋在全体留恋在巴比伦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因为第一，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要重建的。那如果没有，如果谁来重建他？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谁来重建他？第二，主耶稣来的时候还忽然进入他殿，就像马拉基书所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忽然进入他的殿，殿一定要重建，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如果他们留恋在巴比伦，谁能够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大家想想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不错，但是被掳到巴比伦最大的损失是神自己，神的损失。因为神的旨意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说，神人堕落以后，神的旨意就是就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撒旦后蛇的后裔的头，这个蛇的后裔。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件事怎么发生的？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然后成为人类的救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才把救恩带来的。所以你看见很稀奇，这个所以你看见很稀奇。虽然全十个十二个支派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我们看见说两个支派一定要回来。因为如果两个支派不回来的话，耶路撒冷不可能重建，圣殿不可能重建，伯利恒不可以重建，那么怎么能为着救恩来铺路呢？我们知道主的救恩一定，为什么救恩从犹太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当他忽然进入他的殿，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人类的救主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这个他们的行为关系上神的旨意很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他们然后回来。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神还要把他们回来的话，他们如果肯回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把圣城盖起来，把圣殿盖起来，那么自然的伯利恒也会盖起来，然后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些如果回来的不是为他们自己回来的，他们也许还不知道为什么回来。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回来是因为想念故乡，那些老人回来了。但是请问，那些生在巴比伦的，像是以斯拉，像是尼西米，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回来？他们看也没有看过伯利恒，也没有看过耶路撒冷。所以就好像今天在美国生长的中国人一样，叫做 ABC， 他们根本对中国、对香港、对台湾没有印象，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当然去参观是可以，但是你怎么就搬随便就搬回去住了？这个根本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神的灵啊，仍旧激动一般的人，他们回来了。他们自己回来，他们可以告诉你说我想家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一帮人回来，但这一帮人回来，如果你用圣经的角度解释他们的话，很明显他们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他们是为着什么？为着弥赛亚回来的，他们是为着神的救恩回来。换句话说，看哪、他们是在王面前为王来铺那条路的。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以斯拉的故事，这就是以斯帖，这就是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还有这个 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哈该书也好，撒加利亚书也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一班人肯回来，可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为着他们，乃是为着叫神的旨意，特别是永远的旨意能够成功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原来住在帐篷里，他却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可见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耶路撒冷，最后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就和这些人回不回来有关系。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当他们到底他们的光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从圣经的角度你可以这样说，他们回来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回来的。那么就着他们的前途来讲，回来是一个损很大的损失。为什么？因为在因为在什么呢，在这个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呢，他们是有名的世界上最好的农夫，所以以色列人原来是最好的农夫，但是呢他们一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啊，他们就变成最成功的商人。所以大家记得，今天在纽约无论在什么地方，特别在银行界，在金职金融界，牛耳那帮人很多是犹太人，尤其你知道犹太人虽然亡国了很久，但是他们是建立一个看不见的帝国，可口可乐是他们的，很多都好莱坞很多地方都是他们的，那么他们的的确确你看见是很，你看从金融界来讲那没有话说的，很多根本等于很多都是他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从哪里学来这些东西，从巴比伦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人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否则没有今天的纽约，没有今天的伦敦，没有今天的这个金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就做历史来看，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你看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你现在看得很清楚的，回过头就看很清楚的。现在他们的子孙在那里已经70年，想想70年已经安居乐业了，已经定下来了，也习惯巴比伦，而且巴比伦对他们很好，巴比伦没有给他们自由啊，你可以建造啊，什么都可以。所以你看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然人和世界妥协嘛，虽然偶像是个遗憾，但是不要紧啊，他们从那里就能够建造他们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所掌握的金融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开始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很明显的年轻人没有理由要回来的，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为着他们的前途，他们应该要留在巴比伦的。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看圣灵就感动其中的5万人，不过是5万人而已，5万人比起几百万人，弟兄姊妹，这些人根本是把自己当作傻瓜的，你看见吗？他们根本把前途完全丢在，他们的前途根本应该在巴比伦，但现在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如果不是为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回来值得吗？回来还不要紧，你回来所看见的不是一个荣华，不是一个繁盛的局面，不是个荣华的，不是荣华的一个局面，不是的。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你所面对的局面是什么？是个荒凉的局面，不是那个，不是人气旺盛，不是你无论到什么地方荒荒凉凉的。用中国的话来讲，到不管到哪里都是小猫三四只的。现在就是这个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到说这些人他们是回来，当时神的灵的确激动他们，尤其那些想家的人，当然了，很多人他们要落叶归根，他们当然要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希望能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那么感谢神，那时候神在环境上有很好的安排，就是说古列将军，古列王就是波斯大帝国的第一个王，因为是他们把巴比伦打败的。那么波斯这个民族有个特点，波斯这个民族本来倒是最早最早最早就是被到处被压迫到处流浪的，所以他们有亲身的经验的。等到他们这个征服了这些人以后，尤其是耶路撒冷，你知道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他们被掳来的，是巴比伦把他掳来的， 所以呢，你看他就能同情他们。所以神在环境上自然的让波斯大帝国，自然让波斯大帝国呢，就给他们机会，而且也帮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回来，实在说来，他们所面对的跟巴比伦不能够形容的。不，当然这里一个很大的奖赏是什么？当然到处在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这里你看见是一片的净土，是干净的，你看见吗？现在呢，要从就着纯洁来说，纯洁度来说，那当然现在耶路撒冷回来以后，耶路撒冷回来以后的伯利恒当然是比那个纯洁的太多。现在问题就是你要看得见的还是要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钱是看得见的，纯洁是看不见的，但是纯洁和神永远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终于回来，所以以斯拉记就记载这一段故事。那么然后呢，以斯拉不是第一批回来的，第一批回来大概是老人家，他们回来了，他们也回来就在圣殿原来的根基上，他们就把根基就立好了，他们要重建圣殿。那么这是第一批，但是过了好一段时间以后，第二批的回来，第二批回来里面有以斯拉，然后呢还有一批，还有一个就是尼西米。那么以斯拉呢和殿发生关系，尼西米呢和城发生关系。我们说过了，这个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光神同在的恢复，也给我们看见神见证的恢复。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回来，你看以利米的你看这个以斯拉的故事，跟以斯拉记跟尼西米，就是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回来，怎么恢复了神的同在，也怎么恢复了神的见证。那这是很清楚的。不过这里面呢有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结果他们碰到一些挫折，那么这些挫折呢最后叫他们停工了。他们起头是满腔热血的，你看见吗？所以问题在这里，这就是很大的考验了。尤其是如果今天你到一个辉煌腾大的地方，如果你今天到一个本来就一个局面非常任何一个地方，那么你觉得好像我把一个东西放下了，好像很值，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好像从废墟里面重新开始，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的。你看一切都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大家是回来了，起头是不计算代价的，大家就来回来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们碰到挫折。那么你如果大家如果去读这个以斯拉记，你就知道说他们遇见了个挫折，结果当然外面有些反对的声音，有一些误会的声音，有反对的声音，然后最后呢政治力量就开始干预了，大环境给他们看见他们不可能继续下去，所以呢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大概就停了15。那现在我们要问一句，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回来，神其实知道他们，神知道这些人是为着他的旨意回来的。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神的记忆永远是最好的。所以以撒加利亚书什么，撒加利亚什么意思？撒加利亚就是耶和华记得，这些人回来神记得。如果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我们把巴比伦放下了，我们如果真的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撒加利亚的神，他永远记得的，不管我们经过什么样的情形他都记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回来了，他们以为是一帆风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觉，如果出于神的一定都是一帆风顺，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终于回来了，不是我们自己要回来的，如果我们要建造神的殿，那么应该神在各方面都有安排了，结果没有想到反对来了，没有想到误会来了，没有想到挫折来了，结果最后呢他们就停工了。那一停呢就是停了15年。那问题在这里， 如果停15年，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如果他们花这15年的时间同样的花在巴比伦的话，他们应该很有成就的，因为所有的成功、所有的发达、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在巴比伦，而巴比伦是和时间竞赛的。如果你能用15年在巴比伦的话，那么你看见你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但是现在你回来了，又停工，一停停了15年，那起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的确政治的局面很各方面，你看见他们手软了，好了，他们停了工了，他们可以说，你看神在环境上拦住我们。但他们有没有多次的问？后来我们从哈该书就很清楚，他们有没有多次的到主面去询问，什么时候你要恢复你的殿？是神的旨意带回来，而神托我们手中的工作就是把圣殿重建起来。但是一点的挫折叫我们歇了工了。不错，当时停在神在环境上很明显的，但是呢，是不是神要我们停了，要我们停了15年呢？所以这个哈该书一开始，你记不记？哈该书一开始是怎么说的呢？你看，如果我们翻到哈该书的话，他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他们没有寻求神说到底建造神的殿什么时候来。不错，当初是有拦阻，当初是有挫折，但是不是永远挫折？如果永远挫折，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所以很明显的，既然神要他们做这件事情，虽然在环境上有一些的挫折，那当然你看见他们只好把工作停下来，他们只好把他工作放在一边呢。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神的旨意和神的时候永远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并不表示神永远叫他躺在废墟里面，不，神把他们带回来了，然后又叫他们就神既然动了这工，就要成全这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寻求说，到底建造耶和华殿是不是已经来到了？所以你从神借着哈该所神在那里抱怨呢，你看呢，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的，是他们说的，因为他们根本问也没有问的。他们以为说那次的拦阻就代表永远拦阻，如果这样，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过了15年，一直拖了15年，神真是很忍耐，你看见吗？今天巴比伦人他可以不明白神的旨意，回来人他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这些人为主什么都摆下了，这些人付上代价，他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的。你看这里有一个危险，这危险在哪里呢？你看是神把他带回来的，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会后悔的。但是问题就是15年过去，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你没有想一下就过了15年了。那么这15年的情形什么呢？情形圣经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弟兄姊妹，他们回来不是为了自己回来，但是现在好像工作受了拦阻了，他们的时间不能浪费呀。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就想顾到他们自己的房屋了。所以也就这个缘故，现在神有话要对他们说。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结束以前，我们好不好很快再看一下这个一段圣经，就是以斯拉记。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应该是587页，两节是圣经，587页。我们很快读一下哈，详细的大家自己去读好了，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很快的点一下，什么挫折，怎么会受到挫折，受到什么人的拦阻，无论如何这个工作受了有了拦阻了。所以第4章23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你看见吗？是神让他们回来的，结果神的工程不停，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武第二年，换一句话说停了15年，我们详细的不去说了，停了15年。那现在是不是那个圣，那个是不是这个工作一直下去呢？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情况怎么办？所以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你看你们现在这是为什么哈？这是背景就出来了。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两个都是先知，哈该大概是老先知，撒加利亚大概是少年人，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啊，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哈该书就在这个时候神借着他出来说话的。然后第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和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后来这个工怎么复工的？这个复工啊，不是因为大环境变了，大环境没有变，但神说话了，所以他们就变了。当初是大环境叫他们停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不是最后的，最后的话不是大环境，许多时候我们把大环境当作最后的话，不是的。现在你看见当初大环境叫他们停下来，但现在如果要恢复，谁叫他们恢复的？神的话叫他们恢复的，所以一定要主的话才可以。如果没有主的话的话，你看见工作是开始了，是不会完成的。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秘诀，这个工作，这个工程最后是怎么完成的？当初他们回来有热血，当初他们回来有热心，热血滔滔回来了，但是一点的挫折，一点的难处，他们手软了，他们不能继续下去了。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他们没有寻求神，一下子就经过了15年。所以你看哈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对他们说劝勉的话的时候，你看这15年就这么过去了，他们也从来不问我们的，你看见吗？他们很满意于他们现在的情形，但是问题在这里，15年了，为什么他们回来的？他们有没有想到当初他们为什么回来的？如果他们回来是为着神的见证，那么现在他们为什么这样活着？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所以请我们记得哈该的话是不是为着巴比伦，不是为着所有以色列人的，乃是为着那些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这些人在圣经里面称他做剩下的百姓，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就是剩下的百姓，剩余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剩余呢？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通通爱世界，爱巴比伦去了，只有这帮人关心神的旨意。所以想想看，你看见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10个支派他们爱世界，他们现在因着他们失败，你看见吗？他们当然顾到自己家，像现在他们可以离开神很远很远，你看这不是像基督中间的光景吗？那么有一些人他们不是没有意向，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他们知道神把责任放在他们身上，就像犹大两个支派一样，但是因着巴比伦的前途，你看见他们就迷在巴比伦，就留在巫师伦，只有少数的5万人，他们不光知道责任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受神圣灵的感动，他们愿意回到神的旨意。这一班人到底是少数的人，就是剩下的人。那弟兄姊妹，这一班剩下的人就是新约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者，看见吗？他们回来了，不是为了自己回来的。所以这里有一些话10个支派听不懂也听不进去的，这里有一些的话不是为着谁说，不是为着这个巴比伦的人以色列人说的，乃是为着这些回来的人，他们需要安慰，他们需要鼓舞。因着神的话，最后你看见他们就能够成功神的旨意。那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的话，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势力，乃是靠着我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很明显的，如果神的工作能完成，一面我们需要神的灵，一面需要神的话。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哈该就说话了， 所以等到哈该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就重新叫他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就重新得着骨。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启示录不是讲七个教会吗？教会后来堕落到推亚推拉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很黑暗的。你怎么说很黑暗呢？因为圣经说得胜的我要把全心赐给他，你就知道教会是到了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那感谢主，神兴起了马丁路德，神兴起了加尔文，他们果然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带着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给我们公开的圣经，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信称义，也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感谢主，不是很多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这就是撒底的教会。撒底什么意思？撒底就是剩下来余数。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那很明显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示着要给我们看见的。你比方说哈该书第二章，你看见吗？第二节，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不是指着所有的百姓说，如果所有的百姓，你应该包括巴比伦的，不，这个话不是对他们说的，这个话你对他们说也不懂的，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不在乎神的见证，你看见吗？他们说很好啊，我们在这里也有会堂啊，我们也有圣经啊，你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一班人回来，可以说神的旨意是借助他们带进来的。今天巴比伦的人，他们可以做生意，可以成功，你说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是得神的子民，好像很多基督徒一样，都是得救，都是蒙恩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今天到底借着谁带进来？是借着剩下的百姓带进来，是借着谁呢？是剩下余数带进来的。所以这就是撒底教会的意思。那感谢主，自从十六世纪以后，主终于把有一班人带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旨意。但是你读到撒底，你知道撒底神叹一口气，你们没有一样是完全。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们开了头，你们没有结尾啊。回来，你们是剩下的，神把你们带回来不错，但你没有成功，有没有成功神的旨意？不错，一点都不错，因信称义。但是有哪几个人能够活出因信称活的生活来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每一次聚会的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肢体都尽了祭司的功能，都尽了祭司的功用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很明显，你看头是开的，但是不完全，不完全。同样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回来了，我们是看见了神的旨意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完成了神的工作没有？这一点非常要紧的。你看见神对于撒底只能叹一口气，感谢神，这一班人终于回来了。但是这一班人有没有完成神的旨意呢？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也是不完全的。那要紧就是神有没有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呢？所以弟兄姊妹，对于基督徒来讲，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今天有哪些人关心神的旨意？有哪些人今天关系到基督身体的见证？为了方便，你看十个人可以有个会堂；为了方便，你可以有个温州的教会，你可以有个在美国，你可以有个福州的教会，有个所谓名人都可以，各种你为了方便，很方便。这是教会吗？教会乃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十个支派是神的儿女，但是不是所有神的儿女。你可以把十个支派凝聚在一起，不错，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善好吗？那已经比不凝聚在一起好的很多了。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东西都失落了。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情形和在巴比伦情形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回来？但是不要忘记，神记得，神记得我们为什么会来的。
神记得为什么我们花上那么多代价，受尽了误会，甚至于受尽了羞辱。我们今天路应该比从前更容易一点才对，但是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哈该就告诉我们，那等到我们以为建造的殿还没有来到，我们只好顾到我们自己啊。尤其你知道，许多人在教会的事情上受了伤以后，他们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事情了，我们个人属灵就可以了。这什么意思呢？你当时你既然这个耶路撒冷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他们的木头就拿回去盖房子。像我们追求个人属灵就可以，不要讲教会的问题，这根本太复杂了，太麻烦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看见没有话说。那些没有看见的人，像十个支派的人，神对他们没有期待，他们仍旧神的子民没有错。但是今天神的旨意要完成，他一定要借着一般和他同行的人。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回是回来了，我们现在因为工作停止了，不是那么顺利，你看一点的拦阻怎么办呢？那我们只好顾到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子，我们都有了。但是结果是什么？神的殿荒凉。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殿如果荒凉的话，有一个什么结果呢？你就发现说，我们不是没有祝福，但那个祝福是漏掉的。所以你读哈该书的时候，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巴比伦以色列的情形。巴比伦以色列个个都发达，个个都成功，千错万错，你不应该回来。但如果你回来的话，而且你看见说，我们以为说神建造殿时候还没有来到，我们不是没有祝福的。但是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祝福的后面有一个洞的，我们的祝福是漏掉的，这叫做事倍功半。弟兄姊妹，这个光景是只有在剩下的百姓里面才有这个情形。神爱他们，弟兄姊妹，神爱他们，神知道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他们回来了。你怎么，弟兄姊妹，十五年过去了，这十五年如果光是建造自己的房，为什么不留在巴黎？那么这十五年，弟兄姊妹，不是一点没有祝福，但是你如果读这个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话，你看见说，你们盼望得多，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是为什么能解释我们的情形？我们在主面前那些经历，你看见有了影响，很明显的，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还是有祝福，但是那个祝福好像漏掉一样，很奇怪。很奇怪，你传福音传了多少次，人应该越来越多才对，是不是？但是奇怪，为什么后来不看不到人呢？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个囊代表祝福，但是它是个破漏的囊。弟兄姊妹，然后圣灵怎么说？这个神的话怎么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有，这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问十五年过去了为什么这样？这个要问的。那然后圣灵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教会荒凉的缘故。我们每个人如果只顾到自己的房屋，难怪殿是荒凉的。但是不要忘记，重建圣殿这个责任，不，神没有托给十个支派，没有托给留在巴比伦的，神是托给那些已经回来的。所以我们要有使命的感觉才行。你不能说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的悲哀了。如果我们忘记了主所给我们的意象，保罗说，故此我没有忘背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感谢主，神要借着哈该来勉励我们，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虽然今天好像我们的囊是个破漏的囊，我们不是不传福音，我们也传福音，我们不是不追求，我们也追求， 有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追求来追求去，传福音来传福音，应该还有祝福才对，为什么有的地方好像光也不是很多，好像圣经也不是很清楚，你看，但是道士人很多的，非常多的，而且有的地方啊，你看见这个非好像是很成功的。如果跟随主应该成功才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并不是告诉不错，有的成功不是照着神的法则来成功，他还是成功。但如果今天跟随主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凡事亨通，这代表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为什么不成功？那这就是你所盼望的多得，所得的缺少。弟兄姊妹，原则就在这些地方。所以现在你看见主的话，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主的话怎么说呢？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安慰的话。你看见说，有一班最能够满足神的心的，乃是这一班人。他们回来了，他们灰心了，失望。但神说，你只要上山去取木料，建造这个殿，我就因此喜乐。神的喜乐不是期待在十个支派的身上，不是期待在留在巴比伦那班身上，神的喜乐是在这一班的身上。神说我就因此得了荣耀。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把他的荣耀建筑在哪一班的身上呢？建筑在这一班的身上。只要他们肯顺服，你们愿意不愿意上山去取木料建造这边？感谢主。6月1号哈该说这个话，6月24号杀的这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他们就起来动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哎，你说怎么不顾大环境呢？当初是因为大环境停工的。弟兄姊妹，神说动工就是动工，你看见吗？神的话才是最后的话。环境可以说话，但是不是最后的。环境叫我们停下来，但是不是最后的。你要问建造耶和华的殿是什么时候来的？15年过去了，没有人问，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你我对今天的光景满意吗？你觉得我们得了一些启示？你觉得我们有些知识好像比别人稍微多一点点？难道是叫我们骄傲的吗？不是，主给我们看见是叫我们走路的。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再不走路，再不完成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殿就仍旧荒凉，仍旧躺在废墟里面。什么时候殿建起来，神说我就因此喜乐。好像神的喜乐是建筑在我们顺服他的旨意上。那不光如此，神的荣耀也建筑在我们顺服他的旨意上。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让神的心喜乐？我们肯不肯让主自己得到荣耀？这就是哈该书的话，这就是哈该书的信息。我想我今天已经多讲了，我们明天早晨我们再继续来看这里面的话，是安慰的话。我觉得今天呢，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起来跟随主，我们必须听见哈该书的话，我们也必须听见撒迦利亚的话，因为这些话是今天教会特别需要。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一般的人听不进去，一般人根本没有耳朵听，很多人听不见，只有那些剩下的百姓，只有那些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让我明白那么多？为什么主让你看见身体的见证？为什么主让你明白主今天的旨意、永远的旨意？不是叫我们能够说说就完了，不是。我们叫主让我们看见的目的什么？就叫我们能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开始了，感谢主，否则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如果今天没有开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留在巴比伦，留在别的地方才对，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主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不是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能不能让神的心满意呢？他说你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神对撒迪是这么说的，从16世纪一直说到今天，有没有完全？我们就是因信称义就完了，大家就睡觉了，就完了，有没有活出因信称义的光景来？ 马丁路德告诉我，每个人都是祭司，那是每个人都是祭司。到了特别早，到改革以后，100年之久，从前是望弥撒，礼拜天望弥撒，现在我们礼拜去听道就完了，是不是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让我们看见了、明白这些肢体，给我们看责任已经托付在我们身上。而且今天我们如果在这里了，那为什么神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呢？因为我们觉得神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没有来到，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去顾我们自己的房屋了。而且有的时候也许因为我们受伤太重了，不要摸这些事情了，让我们还是顾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就好了。那这样弟兄姊妹，神的殿荒凉。神的殿荒凉什么意思？神得不得喜？神本来有喜乐，神终于找到一般人肯回到耶路撒冷，而且神要得着荣耀。那弟兄姊妹，什么是哈该第一章的信息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喜乐和他的荣耀是建筑在我们的顺服上。只有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什么叫做荒凉？荒凉不是说人小猫三四只叫做荒凉，不是。荒凉什么意思？荒凉就是神的心得不到满足，荒凉就是神得不到荣耀。然后你看他的圣殿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能够感动我们，能叫我们起来，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听见哈该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说在我们身处。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再次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有美好的温习。但愿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比我们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更清楚。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和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在这些年间，在你回来以前，无论在哪个地方，主啊，你要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